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请把圣经打开。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已经讲完了三章我估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概要用80堂可以把它讲完，大概还有2年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如果以后讲罗马书，大概要5年的时间，真的，每一节讲，每一节这样的讲，好啊。用那个释经式的讲道。好，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4章1到5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好，谢谢大家。去年夏天的时候呢，在 Google 的内部曾经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有的人就认为这个事件甚至可以载入史册，就是一个 Google 的工程师，他在他内部的网站的 blog 里面 post 一个文章，他自己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男人跟女人之间在智力、在生理结构，甚至在大脑的构造、逻辑思维、推理等等各方面都是相当不一样的，所以他认为有一些事情是特别还适合男人做的，比如说编程等等等等。但是当这个事情被爆出来之后呢，它好像触犯了美国社会或者西方社会或者极大多数的国家所共同认为的一个政治正确，就是男女是完全平等的，男女应该是同工同酬的，男人在智力、女人男女智力上也是平等的，男女在思维的方式上也是平等的，等等等等。甚至因为在这个西方社会长期以来的这种平权思想、这种人权意识、这种 diversity、 这种多元化的思想下，这种言论很明显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所以就引起了轰然大波。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这个事情之后有人，他们中间的有人就把他们内部的这个 blog post 在社交网站上，当这些东西在社交网站上开始传播的时候，那个问题就更大了，因为很明显的这挑战了整个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或者是挑战了美国社会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这个标准。好比说有人如果在公开场合，在美国在公开场合，在非宗教组织等等这种场合当中攻击同性恋的话，你是触犯了宗教政治正确的。所以呢，这个由华盛顿邮报就连续四天在头版，很少见有一个事件可以连续四天在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的头版，虽然不一定是头条，但是连续四天在头版爆出了这个事情，并且跟踪的报道在谈论这个事情，那有双方不同意见的 argument 在这个华盛顿邮报当中不断的在跟踪报道。而这种情况下，当时 Google 的 CEO 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就把这个职员炒鱿鱼，就是你们如果炒到我们长老团没办法把我炒鱿鱼了，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啊。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没结束啊。当这个职员被炒掉鱿鱼之后，他们没想到是更大的一个风暴来临，更大的一个问题来临，因为这个 CEO 的行为，他触犯了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最重要的关于什么？言论自由。因为美国宪法修正案是明确规定什么？美国的宪法或者美国的政府或者是美国的这个立法是不可以对言论自由进行什么控制的，每一个人都受法律保护，有他的言论的自由。好了，这里面就问题就又来了，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就是什么是言论自由？是不是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表达我自由的观点，好像是，但是好像又不是。为什么？你能不能在公众的舆论圈当中，或者是媒体当中，或者社交网站上，公开的去散布恐怖主义言论？能不能？好像不一定能，好像不一定能。所以这里面就又一系列的探讨。然后你如果在散布你个人的言论自由的时候，你是否可以去触犯法律呢？你是否可以去触犯其他人的人权跟他们的自由呢？好像也不能，好像也不能。所以这面就带来一系列的一个问题。这就当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跟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就对这个问题就产生一连串的系列的探讨。然后我就发现，当我在预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我就再次想到这个主题。所以我礼拜五特别 pay a visit 到我们这个弟兄的公司，跟他坐下来再要谈这个问题。我发现这个问题是没有尽头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当我们作为一个肢体，作为一个属灵的团体，我们在一起，我们是否可以随意的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好像是的，但是好像不一定是。因为什么样，你在表达你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什么是你的 borderline？ 你的底线在哪里？你是否可以随意的说一些任何的你想说的东西？好像是，好像不是。所以当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实际上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谈论到怎么样去看待论断这个问题， judgment。 但是这个词它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在希腊文本来的意思当中跟中文的语境下有点不一样，因为中文的语境已经把它解读为论断，已经成为一个什么很负面的，我们一听到论断，一下子马上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负面的。而且英文圣经，很多的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judge， don't judge， 是不是不可以论断？但是这个 judge 到底什么意思？因为如果你看希腊文本来的它的词汇的本身的词根的意思的话，它是一个检测检验，或者是一种仔细的质问的意思。当然它也是一个法律用语，它也是一个法庭用语。你知道保罗书信当中有很多的词句是法律用词，在这里面他说讲到的是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是有辨别在里面，但是它会带来要某人承担责任的。所以当他要求某人承担责任的时候，而且很多时候是负面的责任的时候，这个词就带有一些负面的意思。所以当他在一个法律的处境当中用这个词，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种审问，甚至带着一种判决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中文圣经把它换成论断不是很清楚好像，但是有一些中文圣经，像现在中文译本，他们把它翻成审判或者判决，也就是说你不要判决别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审问别人。但是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论断是有审问的意思，是有判决的意思在里面。好像我们这样讲有点抽象，如果那么有人说，哎，你给论断到底去下一个定义，你怎么下？那我自己的一个定义就是把你个人的管干感受或者感觉把它当作一种事实的标准，并且什么，把你自己的这个感官感觉扩大化成为对别人的一种偏见的情绪，并且以此来影响别人。啊，好像还是太抽象了，对不对？好，那我再讲一个例子。我礼拜五跟我的弟兄从12点一直谈到2点半谈这个议题，他突然就告诉我他的女儿的一件事情，就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他女儿小学三年级现在学校里，英文的学校里面在教他们去区分什么是 opinion， 什么是 fact， 就是说什么是你个人的观点，什么是什么事实的真相。所以他说这个很厉害，他说这个英文学校，他都教导他们从小三年级。我告诉你，今天很多我们30岁60岁的人，我们分不清什么是 opinion， 什么是 fact。 我发现我们华人真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很严重的。什么是 opinion， 什么是你个人的观点？所以我们在写 doctor dissertation 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要把我毙掉，什么 I think， 我不可以说 I think， 因为你要 present 的这个 study 是一个 objectivity 的，要一个客观性的，所以你不可以随便说 I think。 我们中国人写英文不懂的嘛，就最喜欢说 I think I think。 你看英国人什么时候用 I think， 不用的。我们要 present 是一个什么 reality， 一个 truth， 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我后来他跟我一讲到他女儿这个事情上，我马上就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比较形象化的来明白什么是论断了。论断是什么？论断就是把你的 opinion 上升为 fact， 扩大化，把你个人的 opinion， 你个人的一个观点，你个人的一个意见，你个人的认知或者你个人的感受，我的 opinion 把它无限上升成为这就是什么 truth，这个就是真理，这个就是真相，这个就是什么，并且以此来影响人，这就叫什么论断。你比如说我们说 I don't like Jonathan， 没问题，我不喜欢李牧师，我不喜欢他讲道，绝对可以。为什么？这是你的 opinion、你就跟他上升到说所有的人听李牧师讲完道的都不会喜欢他，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论断。因为这不是真的，我太太就很喜欢听我讲道嘛，对不对？还有静也很喜欢，对不对？最少两个人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当我们无限的上升我个人的感受、感觉、感情，或者因为我的背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因为我曾经受过的伤害、因为我跟某一个人有过一些历史上的一些 issue、 一些问题、一些困难，而带出来的我的情绪使我对他的 opinion 上升为一个 fact 的时候，这就是论断了。那么判断跟论断在中文的语境下到底有什么区别？那我稍微总结一下。判断是什么？判断是有事实的根据的，它是客观的或者相对客观的。论断是什么？是主观的，主观的是一种猜测，是一种推论。判断是什么？判断不具有攻击性，论断具有攻击性。判断是对事不对人，论断是对人不对事。判断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是一种保护的机制，但是论断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伤害机制，是一种定罪机制，是带来很多的负面的感受的。判断是为了事情有好的结果，以至于什么？使人在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能够成长，能够成熟，能够进步。论断是唯恐天下不乱，并且造成冲突跟什么伤害。判断是什么？针对外部事情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的一种认知。但是论断是什么？是我内心的动机与感受。那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很明显保罗几次，最少三次以上提到论断。所以当一段经文当中有一个词连续不断的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段经文的中心，这段经文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讲论断。在我看到这段经文当中，我看到一个上帝的仆人，甚至每一个人，他可能面对三种论断。第一种，别人的论断。保罗在说，我们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师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的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认为是极小的事情。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个说，我们是作为基督的执事，这个词的翻译不是最好，因为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一个奴隶，有点奴隶的意思，实际上是一种特别的奴隶，就是在古罗马的时代划船的在底舱划船的人，而这些人通常是奴隶，所以是一个船奴。如果作为一个船奴来说，你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你要让这个船主得欢心。这船主叫你往东，你就得往东；船主叫你往西，就往西。所以他说，我们是基督的执事，实际上是说，我们是基督的奴役，我们是被基督什么掌管的。照着船主的指示，我们是划船的奴隶。而且他还说，我们是神奥秘师的管家。管家这个词还是很有意思，因为在古罗马的时代，在保罗那个时代，管家通常什么，也是奴隶。就奴隶当中，他们这个奴隶主啊会挑一个人出来，他可能受过一点好的教育，或者他有点那个文化背景，就让他做管家。所以保罗说我们是基督的管家的话，实际上说我们是基督的奴隶，但是是被挑出来，是被基督挑出来特别来服侍他，但是我们的身份还是什么奴隶。 但是我们是在服侍奴隶主，我们的中心是向着奴隶主，而不是向着其他的奴隶。很清楚啊，你就看到在这里面保罗做一个比较，就说我们都是一起，我们都是基督的奴仆，我们在一起。所以作为基督的奴仆的话，你的中心不是对你啊，我对你不是的，我的中心是对什么？对我的主啊，就是对基督啊。我作为一个管家的话，我的职责是什么？让我的主人欢心啊，让我的船主欢心啊。我的船主要我做什么，我必须做什么。但在这里保罗说到什么？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在这里面，或被别人论断这个词的翻译不是很好，实际上在原来的文字当中的处境是说，在我被你们，就是被教会里面的人，被教会的弟兄姐妹论断批评，或者是说我被人间的法庭，这个词的原来的意思是一个人间的法庭的意思，被人间的法庭来判断或者是在来批评，都我都认为不是没什么了不起，我都不觉得是什么。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讲？因为保罗他在这里很重要的提到我们的自我价值，也重要的提到我们的自我的观感，并且我们自我的身份。今天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身份跟我们的自我价值是受别人控制的，你知道吗？今天如果你戴一个很漂亮的这个钻石表，哎，你可能觉得你很有身份，有些人是，有些人不是。因为没有身份的人，再大的钻石在他身上也是什么？没有身份，我不代表我还是有身份吧。因为什么？你的身份不是被别人来决定的，你的价值不在于别人替你决定啊，你的价值、你的身份、你的观感是上帝来决定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我们被你们论断，或者被人间的价值观来论断，我都认为是极小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情他们所设定的标准不是一个终极性的标准，不是最终的标准。所以有的人觉得，哎呀，很喜欢穿名牌，很喜欢穿名牌，哎，他觉得穿了一个名牌他就什么太有价值了，是不是？那我从来不穿名牌，我有时候也穿着，就其实我不知道那是名牌，你懂我意思吗？后来人家跟我说，哎，这个是什么牌子，我不知道。对，像我这个西装是没有牌子的，没有名牌。但是为什么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就会觉得你穿个阿玛尼 George Armani 你就觉得很有什么身份，所以男人都喜欢穿 boss， 好像你穿了 boss 你就是 boss 了。这是很糟糕的一个自我形象，也是很糟糕的一个那个。那么你的整个的你的人的价值观，或者你人的一个自我定位，你的身份，你的 identity， 你的感受是完全受什么外在事物来决定的，你完全是什么受外面的别人对你的评价来决定。那么我告诉你，你很痛苦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我们常常活在别人的阴影下，我们常常活在别人的价值观跟别人的判断之下。还有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们这些老人家，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小时候跟你们儿女说，哎，你看看你们家表姐怎么样怎么样。我最讨厌这句话，因为我从小就被我的表姐我的表姐跟我个人感情很好，但是我的家人老是让我跟我的表姐比，又后来又让我跟我的表弟比，哎呀，我很痛苦啊。因为什么？我的价值观就是在他们的价值当中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我被你们判断，被你们论断，被你们评价，或者被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价值标准来评价，我都不当一回事，我都不当这个什么回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服侍基督的人，我们都会受到这些事物的评价，这些外来的标准，这些世间的标准，这些人的眼光。我告诉你，认识十个人有十种不同的眼光来看你，你如果以这种标准为标准，那你很惨，你会活得很痛苦。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你不可以随便论断上帝的仆人呢？保罗讲了三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们是基督的仆人，他们是什么？是服侍基督的人。所以你不要随便去评判论断上帝的仆人，因为你不是他的主人呐，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他？你懂我意思吗？哎，我可不可以说进你们家阿姨真糟糕？我可不可以讲啊？我个人 opinion 可以，但是不要上升成什么 facts。你太太可以，我就不可以，我又不是你太太，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他每天在厕所怎么样工作的？你懂我意思吗？哎，但是我们今天很喜欢做这个事情，我们喜欢评论别人的仆人，别人家里，哎，你们家老公真糟糕，嘿嘿嘿，哎，又不是你老公，管你什么事啊？但是我们很喜欢做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真的是这样。好，第二个，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奥秘式就是福音。当神的仆人去传递这福音的奥秘的时候，他们就是上帝这个 mystery， 因为这个希腊文本身这个词就是 mystery， 这个词就是英文 mystery 来的，奥秘式的管家。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专注在服侍神的事情上头。所以你不要去随便论断他们，你不要随便去批评他们，你不要随便去什么给他们下结论，下了这个最后的定论。我记得我出来服侍的第一个教会，98年我去第一个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那我就发现那个教会曾经经过一些破裂，有一些人就离开，其中带领这些人离开的呢是个姊妹，这个姊妹也蛮强势的，我认识她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她的家庭背景也很好，她的曾祖父的父亲有高祖父是中国第一代的牧师，就中国也就是差不多是150年前的牧师啊，他很少见，那他有很好的传承嘛，一代代传下来啊，但他很强势。那后来我就了解到为什么他后来跟我们教会这个带领的一个弟兄出现了问题啊，其中有一次爆发性的时候就很有意思的是在一个公开场合，这个姊妹就指着这个弟兄的鼻子说你是魔鬼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judgmental， 这个就是什么论断，你是魔鬼啊，他说哇天你要下地狱，还不止啊，他讲你要下地狱，哇天哪，我想还好我没有听见这个话，是后来那个他们告诉我的这个发生为什么教会会发生撕裂的。你看这就是很什么很论断式的，对不起，他能不能上天堂下地狱不是你我决定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很小心要讲一些话，比如说你说这个人是什么，他是魔鬼，我天，他也不是上帝也不是魔鬼啊，对不对？你最多说哎，他会不会有可能这段时间是受了魔鬼的引诱，哎，这个讲话就会有一点点的那个，那我的 opinion， 这是我的意见，我的论观点，而不是什么我要 present 是一个 fact， 并且影响人，用一个感受去影响别人，对不对？所以而且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要小心说，哎，这个人没有得救，哇天哪，你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说这个人没有得救，就你把你自己放在上帝的地位。在对我们芸芸众生去什么下论断呢？因为这个话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讲啊，而我们今天是很随意就在我们的口中，并且我们还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面去 post 来出来啊，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会很小心的这个第三方面，在这里面看到第四章的第二节说，所要求于管家的是要他的忠心啊，不是能干，不是才能，不是学识，不是其他的东西，而是什么？上帝所要他的是他的忠心，并且他不是对你忠心，不是对我忠心，是对什么？上帝忠心。因为什么？最终审判他忠心与否的不是你我啊，是什么？是神的，是神的。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当我们陷于这种论断的灵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些一些很客观的东西，我们比较容易被我们的情绪所主导，而当我们被我们情绪所主导的时候呢，我们出来的话语是非常锋利的，而且是非常有定论性的，而这些定论性可能是比较主观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每一个人，我告诉你，今天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对不起，包括我，都可能会论断别人，而曾经也可能论断过人，而圣经说你怎么样论断人也怎么，耶稣说也被人论断，所以我们说不要论断，不要论断。但是不要论断不是说你不可以有意见，不可以有观点，或者不可以有你的感情的表达。但是呢，如果我们被论断的话，它会带来一些益处吗？也是会带来益处的。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什么，我们可以有自我反省的，我们是否真的存在这个问题。他比如有人说，哎，你是要下地狱的，你就想，哎，你的行为是不是真的很可怕？ 你要想一想了，你的行为是不是是真的得罪了别人，并且让人家受到很大伤害了，并且让这个对你进行那个 judge 的论断的人，他曾经因为你的行为他跌倒了。你要想自我反省，然后什么可以使我们谦卑啊？因为什么？谦卑不是你高看你自己，是也不是低看你自己，而是你不要看自己，你要少看自己，这就是谦卑。第三个是我们可以因此而成长，因此而成长。因为我们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在顺境当中的成长，我们是在很多的甜言蜜语当中，在蜜糖中的长大，但是我们很多缺少的是什么？我们在逆境中，可能有些时候，你知道，对牧师成长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特别不喜欢你的。真的，我告诉你，牧会的牧师都会有一些体会。牧会的牧师，我说牧会的牧师，就你长期在一家教会的，你长期每天跟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而不是你讲完这个道就走的，然后你全世界你只要一篇十篇道，全世界走一篇，每个人都会说你哈利路亚。但是牧会的牧师，你必须站在一个 station， 在上帝给你的一个服事的岗位，你每天面对同一群人，而且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师母啊。你们立志想做师母的年轻姊妹，你们要预备了啊！你要预备，你做师母的生活是什么？是叫金鱼缸的生活，就人家可以看到你在里面干什么，对，这个鱼在干什么，他都能看到，所以金鱼缸的生活，所以很多很多什么？时候，当我们在一个金鱼缸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问题，因为很多人会看你的问题，很多人在挑你的毛病。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你有福了，或者是说，我们实际上因此而可以学习，我们可以成长。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是鼓励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我们不要随便论断别人。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说啊，你是谁啊？你竟然论断别人的仆人呐、啊！然后呢，十四章的十节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你在什么事情上被论断，你就在什么事情上定自己的罪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实在是鼓励我们要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不要把我自己的 opinion 上升为什么一个 fact。早年200年前，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牧师，我想很多人听过斯布珍牧师。那斯布珍牧师是非常有能力带领教会啊。那斯布珍的牧师呢，太太他在家里养几个小鸡啊，小母鸡啊，下蛋的。你们大概今天。80后90后都没有看过这种，我们小时候还看过，我们70后还看过、哎、家里就养鸡的，对不对啊？养鸡蛋。然后呢，他们就发现呢，这个斯布珍师母这个鸡蛋的处理方式不知道怎么用。然后呢，教会有一些人呢就开始批评说斯布珍牧师贪财。为什么呢？因为他养鸡并且生鸡蛋，并且还把生鸡蛋的生下来的蛋去卖了钱，而这个钱怎么处理没有人知道啊，不透明啊。我不是说牧师的生活是个这个金鱼缸嘛，对啊。这个事情后来就一直发酵，那么很有意思啊。这个斯布珍的牧师也是个性很强的，毫不妥协，不解释，你们随你们怎么讲。后来若干年之后，等斯布珍牧师离世，斯布珍的师母也离世的时候，后来他们才发现，原来斯布珍的师母拿这些鸡蛋卖掉的钱在长期供养几个老寡妇，长期供养几个老寡妇。所以我们不可以去随便论断人家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全面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有一个教会，就后来我就听那个一个老牧师，北美一个老牧师跟我说的，他说那个教会的牧师后来被炒鱿鱼，很辛苦。为什么被炒鱿鱼呢？因为那个牧师那天很惨，那个牧师也不太聪明啊，他那天早晨买完菜就去办公室，结果这个后面的后备箱拿出菜来的时候，正好被教会的长老看见。哇天哪，这个长老就说牧师用上班时间去什么买菜，结果还开执事会、结果这个，但是他忘记一件事情，牧师很多时候是晚上上班的，你懂我意思吗？ 他很多时候是在晚上要去探访，带查经，带领小组，他没有时间用他晚上的时间去什么，去处理他私人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当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切记不要把我们的 opinion， 把我个人的观点当做什么一个事实真相。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那天跟一群弟兄姐妹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谈到一个词，现在我们是活在后真理时代，后真相时代。那这个事情我以后再讲，我过两次讲到我会特别提到什么叫后真相时代啊。那我本来今天我差点不在这里讲到，因为我可能会，本来我昨天应该赶到芬兰去，因为对我生命当中，对我90年代早期对我影响最重的一个宣教士过世了，大概98岁。那他的过世代表了19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传教的这批芬兰的老宣教士，大概他是最后一个。那他到中国的时候是16岁，只有16岁，当时是他替一个很大的宣教士的家庭做保姆，而这个宣教士大概有6个还是8个孩子，八个孩子全部是牧师后来。那么他们是在中国大陆做宣教士，后来1949年以后，那这个家庭就去了印尼，因为我们不能够再允许宣教士继续在中国了。那这个老人家他就从云南，当时他已经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后来他的腿就在云南断了，基本上是这个没有医治嘛，得不到医治嘛，他就断了。断了之后呢，他就到了台湾继续传道，然后在台湾建立了两个教会。那其中一个我还住过，就在东势。如果我们中间有台湾的弟兄姐妹知道，在台中旁边有个很小的一个镇，在东势那个地方啊。那地震那个时候2001年，对不对？地震那个很严重，那个地方就整个都震掉的。那这个老宣教士90年代初，我在瑞典，我在芬兰碰到他，那他就成了我的属灵的母亲。那我感谢主，他在用了大概10几年的时间跟我在一起。就是断断续续跟我在一起，对我的属灵生命产生很大影响。我记得我在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我很受我的批评，因为你一觉得被人家误会，被人家那个时候你就很委屈嘛。我就常常去找他，我发现我每一次找他的时候，他好像就像一个平静的湖啊，他就像一个平静的湖，在那里永远是安静，在那里你在他那里面，你会得到一种完全，就是你内心所有的烦躁，你内心所有的伤口，你内心所有痛苦挣扎，在他那里都得到完全的什么释放。老人家他从台湾退休之后就到了芬兰退休，退休了没有多久他就碰到我，然后我就在跟他一起学习属灵的成长。我就发现在我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听他对于他的同工有那种批评性的言论，没有。哎，有不同意见，他就告诉我，我当时就跟他学习，我说我们怎么样处理你。我后来发现原来同工跟同工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但是我发现他处理得非常好。不是他跟其他的宣教士没有意见，当时他们在台湾的时候就分成两种意见，因为当60年代末台湾进入那个城市化 urbanization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候，当时他们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说我们要进到城市去，我们把教会开到城市去，因为人口大量往城市涌，年轻人在城市里面，我们要去。另外一种就说，哎，不，我们要继续留在乡下，因为这些老人家谁来看顾，这些年轻人都走掉了，那老人家谁来看顾？教会如果都只服侍年轻人，有钱的人，有那个个发展的人，那些孤寡老人，那些贫穷弱者谁来看顾？哎，所以我就听他怎么样在处理这种时候的，你就会发现我可以有我的 opinion， 我甚至可以坚持我的 opinion， 但是我不要去批评别人的 opinion， 因为这可能是他在上帝面前的领受，这可能是上帝给他特别的看见，所以没有，他不会这么做，他不会随便去论断别人。有一个妈妈，那就像我们很多妈妈一样，常常在家里面就说邻居的坏话，有没有啊？我希望你们不是的啊。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她常常就说，哎，有一次她就跟女儿说，她说，哎，你看这家衣服不干净，这个他们家里永远衣服洗不干净了。那个女儿就看，哎，跟妈妈说，对不起，妈妈，是我们的窗不干净。你懂我意思吗？是我们家的窗不干净，你透过我们家的窗 看到的这个家庭，看到人家的这个衣服，永远是什么？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常常开始论断别人的时候，批评别人的时候，别人的东西都是有问题的时候，我首先要想一想，他是不是我自己不干净。哇，这个时间好像走得太快了，我第一点还没全部讲完怎么办？还有两点啊。第二点，自己的论断，传道人都会面对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单单别人的论断，还有自己的论断。保罗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什么是自己不论断自己啊？就别人批评我，别人给我下定论，没关系，不重要，我甚至连我自己都不下我自己的论断。我告诉你，在这里面，如果你看 Tim Keller 的一本书里面，就特别谈到这个方面。 Tim Keller 说，他说所有的人去找心理医生，心理医生都会给你一个药方，就说你不要 care 别人的观点，你只要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做就行了。他说不，保罗说这也不对，保罗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保罗提出一个更超越的标准，保罗提出一个更加属灵的标准。他就说连你自己的观点也不算什么，连你自己怎么样看你自己都不重要。因为什么？你很容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边你要很注意啊，你很容易把你自己的观点跟你的 identity 绑定，以你自己的标准绑定你自己的人生。为什么？当你如果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你就会绑定你的价值观很高，我告诉你可能是错的。而当你是一个因为你的家庭，原生家庭或者其他的很多的伤害，你是一个很自卑的人的时候，你可能就把你的自卑绑定成为你的 identity， 你的自我身份，这也是非常错误的。保罗说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他说不管是自信还是自卑，都不应该与我自我的身份绑定。所以呢，我们个人的价值，我们不当以自己的个人的价值来确定什么我的自我价值的取向，因为我的价值观不一定是圣经的观点。我们不该以自己的形象认定来我自我的感觉，因为你的自我形象如果差的话，你所看到的自己永远是很差的，可能你未必那么差。而且你不要以你自我的标准来确定你的自我身份，因为你的标准不是上帝的标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为当你把你自己的标准设定为一个准则的话，我告诉你，任何东西符合你这个标准就是对的，不符合你的标准什么就是不对。你自己达不到你自己的标准的时候，你就很弱，很 debit， 很痛苦，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但实际上事情不是这样。我记得我有两次，我曾经有两次听到两个传道人，两个老传道人跟我亲口跟我讲，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第一个就是王永信牧师，王永信牧师刚刚被主接走，大概两个礼拜前。那我们很有幸，王老牧师最后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应我们的邀请。我们可以在 BICF host 他的讲道，并且在我们的 chapel 有他的这个 seminar。 那正好是他90岁生日过后啊，那我也很高兴，因为北京是他的老家，北京是他的家，所以我欢迎他的时候，我就说王大爷回家了。那在这之前，我就去他住的地方探望他，那跟他一起吃饭，那我也希望有一段时间可以跟他学习。那我就问王牧师，我说怎么样面对批评的问题，我还是提这个问题，怎么样面对批评的问题。他就说你看我从成就来说，很少有牧师比他的成就更高的了，用人的眼光来看啊。但是他说很多时候他一生一直面对一个批评，一个论断，就是有一些人说他只知道开始工作不结束他开始一个工作之后，他就扔给别人就不管了啊。他把中信开始之后就扔给别人啊，他就去做别的了。他开始这个那个洛桑之后啊，他又不管，扔给了别人了。他开始大使命什么的，他说这些都是别人的观点嘛，他们是可以有他们的观点，如果他们是论断就让他们论断了。但是重要的是我自己不论断我自己。 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还是在上帝的工作当中，我们本身的生命在上帝的工作当中不断的被他捏，被他摸，被他塑造，被他改变，被他建造，也被他击打并且打破，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你自己也不要论断你自己，因为你的标准不算什么，你自己看你自己也不算什么。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位彭教授 Million Billion 人，那个芬兰 老宣教士。那有一年我写论文就去的台湾，我记得是98年还是97年我忘记了，97年我住在那个东市他们的那个教 他们建造的那个教堂里面。那在他的顶楼呢很有意思，因为他是芬兰人嘛，他们替他那个爱他的弟兄姐妹就奉献钱，替他造了一个小小的芬兰浴室。哇天哪，台湾很热啊，但不需要芬兰浴已经是芬兰浴了，对不对？他们还替他这个。后来呢就会有人批评了，就说哎，他说宣教士应该来受苦的，要芬兰浴室干嘛？但是他们忘记一点，就是说第一，这个地方这个芬兰浴室不是这个宣教士自己要求造的，第二他已经退休了，他已经退休了，退休之后他很少再回台湾了，但是那些爱他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给他留下一个房间，甚至他习惯的那个芬兰浴，希望他可以有机会来探望台湾教会的时候就可以住在那里。所以当我后来就问他怎么样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自己也不论断。这是我听到过两个传道人对他们自己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也能够说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愿意把我自己的行为把我自己的生命放在主的台前。因为不管别人的论断还是不管你自己的论断，它都不是标准。那标准在哪里呢？就是最后一点，基督的论断。在第五节保罗说，但判断我们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听到没有？要照出暗中的隐情。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东西啊，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很多东西是你看到的它未必是真相，就像我们的眼睛可能已经是一个没有擦干净的玻璃窗，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自己都看不到的。因为什么？我们心目中都有一个盲点。你知道无论谁，你不要跟我讲有没有什么圣人，哪一个牧师，哎，他怎么没有的，没有。每一个牧师传道人，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人，我们都有三点。第一，我们都有盲点，我们都有看不到的东西。第二，我们都有弱点，因为我们有强点就有弱点，你在哪些地方强的，你就在哪些另外一些地方是弱的，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第三点就是最要命的，你我都有污点，你少来，我告诉你，哎，就是这样，我也有，但是我的污点未必是你所认为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谁知道？主知道。这就是尼陀生在牢里面，进牢之前，在牢里面，甚至还没有出牢，差不多死在里面的时候，他始终坚持的一句话。他很多人批评他没关系，很多人认为他没关系，他是否真的犯了错只有主知道。他所以他永远讲的一句话就是主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的论断，为什么基督可以论断，为什么你我不可以？因为他是仆人的主啊，他是那个审判人的审判者啊，而且他什么？他知道一切。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应，叫你们信心被试炼，就像被火试炼，人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啊，所以在基督的显现的时候得的称赞荣耀跟尊贵。那我答应芬兰教会，今天我特别要在讲道当中纪念我的这位属灵的母亲 Million Billionen。昨天是他的安息礼拜了，安息礼拜很多100多个宣教士弟兄姐妹都会在那，在芬兰的一个乡下 Gangasniemi， 大概是芬兰最漂亮的一个地方。我在那边游过泳，冬天把那个湖啊冰撬开跳下去啊，很有意思的地方啊，喜欢上那浴跳下去啊。 所以到现在我还心脏功能还可以。那我记得有一次很有意思的事情是，那我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碰到一些感情的困难，碰到一些感情的困难，那我就有点看不开，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你到底怎么样去选择你的另外一半等等的，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啊。那不许笑，不许笑，不许，哈哈哈哈，你们小心啊。哈哈我就问他，我说 Miriam 啊。我说你到底怎么样看你的感情的问题啊？很有意思，他从来没有跟别人分享过，他跟我分享啊。那今天我觉得我是为了纪念他，所以我也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他十几岁，他13岁的时候，他得了一个很重的病，没有死掉，所以在病中的时候，他就看到在梦中，他好像看到基督向他显现，所以他就跟基督说：“我要奉献给你，而且我一辈子不婚。”就不婚嫁，我要奉献给你，做你的使女，并且我要去中国。他知道很清楚是上帝要呼召他去中国，所以他16岁就到中国去传道，16岁就到中国传道。那他在一生当中都没有考虑过婚姻的问题，直到有一天他在台湾，他就跟我说，他在，因为我问他，我就很斗胆，你知道小，我那个时候也血气方刚，20岁多一点嘛，20多岁嘛，我就问他，我说 Miriam， 我难道你在一生当中，上帝就没有让你看到一个你所喜欢的男性吗？或弟兄吗？啊，他说有过一个。他说啊，就是说他在台湾，刚到台湾50年代初到台湾的时候啊，有一个年轻的美国牧师在他生命中出现过。但是他说他祷告了很久，祷告了很久。一方面他说他也不知道是否是因为他曾经向上帝许愿说，我一辈子要服侍你，我终身不嫁，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其他原因？他说我不知道，但是。他说我就一直等候主，祷告主，神没有开路。但是我说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呢？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但是主知道。他说主知道。直到有一天，他说我们在主面前的时候，主必定向拿这些事情向我们显明。因为有很多事情站在我们的立场，站在别人的立场，这个人的看法跟那个人的看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主怎么看。重要的是主怎么看。所以我就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们实在是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我们把这个审判的主权，或者是把这个监察的主权都交给神。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分析，我恰恰相反认为，我说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分析，理性的思考。因为在教会我们很多时候缺少的反倒是这个东西，反倒是我们缺少一种正常的思维去推论。但是我们比较容易的是一种很感情式的投入，就是把我们的意见上升为一种事实，一种上升为一种真理，一种真相，并且下定论。而我们忘记的是说，在上帝那里有一个更加大的一个 picture， 更加大的一个 picture。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前段时间在新加坡也发生过一个很大型教会的丑闻，对不对？很大型教会的丑闻，甚至他们的主任牧师跟他的团队因为这个丑闻而什么被判，对不对？因为他们可能挪用了教会的公款去到了另外一个机构做一些事情，而这个机构有人就说，哎，他们完全是对的，因为这个机构是做福音的外展事工的。那有些人就不这么认为，哎，不是，他们说这个牧师他把他这个挪用的钱去给了他的师母做这推广他的演艺事业等等等，就看到很多的这个论断或者是批评，甚至到了人间的法庭，他也竟有一个论断或者是有一个批评。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到底是非曲折，如果撇开这一切的不同的观点来看，我觉得最终在上帝面前是会有一个交代的。我们最终在上帝面前都会有一个交代。而如果我们信得过神，如果我自己信得过神，我们应当把这种审判的主权，一种最后论断的一个权利交给上帝。那个有一些事情我觉得还是 还是很难讲，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需要讲一讲。前段时间也发生过一个我们本地教会的一个牧师，我认识的一个牧师啊，在一个本地的家庭教会，他也有十年的时间在那个教会里面。那我跟他见过几次面了，见过几次面，那是很久以前，大概我这个八年当中没有见过他，这个八年，但是我有点一直为他担心，我也一直为他担心，那我担心他会出一些状况，因为他整个让我听到的，他们教会的情况发展的情况，我是非常担忧，我就觉得，因为在很多的家庭教会现在，对不起，不是指所有的家庭教会，但是的确是有一些家庭教会的发展当中，你会发现传道人不受约制，没有一个 check and balance， 就这个带领教会的这个传道人，他本身没有一个保护机制对他，实际上不是要控制他，不是要去绑住他，其实有一些机制设立。是为了，虽然好像是限制他，但实际上是保护他，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在他们这一类的教会当中，因为本身他们的生存的方式不是很透明公开，所以他们本身的权力跟他们的leadership 是没有被限制的，所以这是带来一些危险的。所以当这个牧师出了很大的状况之后，他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就来找我说，是否叫我们教会去管这个事情。那我觉得很难了。第一，我说我们不知道真相，我说我们不知道他背后到底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我所有的事情我说我都只是听说，我只是听说，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图案。第二，我说第二个，他们是希望我去找这个牧师谈，那我说我去谈的话会造成一个误会，是说好像我要去压他，你犯罪了啊 Peter， 你犯罪了啊，你现在还赶快认罪。我说这个，如果说前提，如果我跟他的关系，我说我跟这个传道人的关系非常好，亲密的关系，反倒比较好办，因为什么？我会去劝他，我是以一个朋友一个弟兄的身份去劝他，而不是站在一个另外一个牧者的一个审判的角度去什么去 condemn， 去定他的罪。而通常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你如果是一个很权威式的方式去 condemn 他的话呢，我告诉你，他会离开，他的信心也可能会受到很大的那个完全的颠覆。所以我为这个事情，我还跟那个John Nugent跟 Byron， 我都跟他们问过他们的意见，他们给我的意见就是说，可能你去找他不是最适合的，除非你跟他私人的感情非常好，你是流泪祷告到一个程度，你是去跟他去倾诉，去劝告他。所以为什么？因为最终，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图案，虽然我们通过一些现象可以做一些初步的结论，但是最终你要忘记，不要忘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审判的人是神，你的主权还是在神的手中，他毕竟还是神的仆人。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有过一段非常非常著名的关于论断的描述，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看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眼中的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你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让我们都不要做论断的人。